那么在这个君士坦在罗马那个雕像呢，他有一把剑，那把剑的那个形状就是十字架的形状，所以这给你看经典。但是如果你到君士坦丁堡去的话，给你看那个像是另外一个情形，那个像那个形象呢，那就是他蒙他非常尊敬那个太阳神的样子。那太阳神不是太阳要发出光辉吗？那么又很奇妙，在这个光辉里面有很多十字架，给你看十字架形状，这两个混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就是康斯坦丁，你随便拿他的一个铜板，你就会发现这个铜板的这一面呢，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上面，在这一边呢，完全是太阳神，你看见吗？完全是太阳神。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这个去看的话，非常，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就在康斯坦丁的时候，他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一天一定要放假。哪一天呢？就是我们基督的主日，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定他主日呢？所有的基督徒要欢喜快乐，所有的外邦人、异邦人也要欢喜快乐，因为这一天是三代。你知道三代什么意思吗？三代就是太阳的日子，太阳的日子就指的是太阳神的日子，所以皆大欢喜。到了三代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放假，因为主人什么事的工都不可以做，你看见吗？那对于异邦异教徒来说呢，这是三代是太阳的日子，所以有三代 Monday。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三代就是从这里来的，那意思就是这个日子是属于太阳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虽然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同时他也办他的太阳。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把他的脚踩在链条上。他那个时候，他想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是要看教会和圣洁结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巴兰做的事，你看见这是康斯坦丁、君士坦丁他所要做的事。不过他碰见两个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呢，就是他发现呢，基督徒中间有很严重的争执，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关于亚流的、关于三二一神的。那么他解决了这个，他是成功的。那么我们记得吗？这个皇帝居然能坐在那个大，所以现在也是个笑话。这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会议，这个皇帝还没有得救，结果呢，他就主持会议，然后决定说亚流派是异端。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教会的一般的历史。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他很克服。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怎么去说服那基督徒没有？你怎么去说服那些异教徒，让这些异教徒呢能够接受福音？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因为在这个以前呢，所有有钱的人都是异教徒，没有钱的人好像没有受过太多教育，鼓励他们更多是基督徒。所以你知道吗？现在你要让这帮上流的人怎么愿意和这一帮他们看来是不起眼的人能够在一起？那这是他一个问题。那第二，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庙比所有基督徒的公开场合不知道辉煌多少，所以现在你要叫他撇下个辉煌的庙，然后你来到这个，我想辉煌庙今天我们看得出来，在台湾我想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你到了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很平常的聚会，你叫他怎么去，他怎么去啊？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异教的祭司所穿的衣服都是最好的，因为都是跟国家有关，那实在说异教就变成国教了，那是根本有的国库里面给的钱，那么他们有的时候和皇帝平起平坐了。所以如果你要辉煌腾达，你要怎样的话，那当然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信了异教了。所以到底怎么来说服这些异教？那最好的办法是钱，康斯坦丁知道怎么用钱。所以呢，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在有一年，我只讲一年的情形，在罗马就有12000个人信耶稣，那这些人都是异教徒，那包括他们的父子、母亲带着孩子啊什么的。那为什么这个他们要受浸？为什么他们通通到教士受浸来说？为什么他们都受浸？皇帝自己不受浸，但是鼓励他们受浸。 那么结果1200个通通进了，原因就是皇帝答应他们了，一个人给他们20两个金子，他是二十，就是 twenty pieces， 就是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的单位是什么，反正就是给不少的钱，就是一个人呢给一些金子，同时呢，而且一个人有一件白袍子，那么你看看，你又能够穿又穿白袍子，又拿了几点的金子，皇帝又做了你的弟兄，那么何乐不为？所以很多人就这样的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一夜之间你发现说有许多人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就变成基督徒，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只有麦子，而且有麦子，这些人现在你看见说在教会里面不光是充满了爱主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也看见教会里面充满了不信的人，根本就没有得救。现在只要一点的金子，只要一件的白袍，他们就受了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教会与世界结婚的结果，所以现在才有麦子，现在才有麦子，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这果然像圣经的这个比喻所说的一样。
那不止这样，这个皇帝的这个康斯坦丁王呢，他就觉得基督徒的这个建筑太寒酸了，不行，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几个法院的房子，这个因为普通庙有的，其实有的地方这个在罗马他不会这样做，因为基督徒不会接受。不过在有的乡下呢，因为很穷很穷的，所以他干脆就把几个庙啊就送给基督徒，说你把改装改装就变成基督徒的。那么这是有这个有这个信息。不过在大城市里面呢，他呢就把大概是把那种这个法院的那个大的房子呢就送给基督徒，就送给他们。那么这个叫巴斯利卡，如果你到欧洲去参观的话，他们会告诉你很多叫做巴斯利卡。巴斯利卡就是说，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拜占庭那个时候，就是康斯坦丁接受国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建筑，那个时候的教堂啊，叫巴斯利卡。巴斯利卡就是一个很大很大，那那个时候地方一定要很大。那下一次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投影，你就可以知道是那个时候从废墟的那个镜头，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是很大很大。因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你想现在这个信国现信基督教是一件时髦的事，如果你要飞黄腾达，这是一条这个登高的一条，很容很登高的一条捷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些长老这些建筑就是所谓圣职人员和教会里面的孤儿和寡妇，应该把它造成这个，然后送给政府，政府就从国库里面来照顾这些孤儿寡妇，而且呢也照顾这些神职人员。所以你知道吗？本来这些神职人员呢，本来的建筑什么，按照根据教历史，我现在不讲圣经，很多是医师，很多是律师，很多是种田，很多是牧羊的，每个人都有职业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侍奉不是他的职业，他本来有职业，他愿意来侍奉神。那现在不，现在开了条比较容易的路，现在你可以专业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只要侍奉谁，国库为你预备好，你只要是寡妇有钱喂着你，你只要是孤儿有钱喂着你，你只要是神职人员，国库里面可以支取薪水。那不要了，连你现在要聚会的时候，你的衣服不能太寒酸。现在这个所有的异教人要看，所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有很漂亮的衣服。我上一次说过了，现在因为教会已经犹太教化，所以我们讲过，现在慢慢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剥饼的时候比你喝杯呀。因为当他们剥饼的祝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的同在好像在这个饼和杯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啊，就变成个祭。本来我们赞美是个祭，本来我这个人的祷告是个祭，但现在呢，现在这个饼和杯啊，就好像那个赎罪祭一样。那么谁能够献祭呢？请祭司可以献祭。那么祭司在哪里献祭呢？祭司在这圣所里面献，在圣所里面圣祭献祭。所以现在摆饼和桌子的地方、杯的地方就变成祭坛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和犹太教是一模一样，犹太教有祭司，现在基督教也有祭司，谁来做祭司的？这个 bishop 就这些主教呢，就是那个大祭司，然后那个下面的长老呢，就变成了祭司。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那么每次擘饼的时候，每次是圣餐的时候，就是献祭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知道吗？现在。